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中。今天学习的是第二讲，让我们来查考《启示录》第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在上一讲里，我们查考了被翻译为启示的这个词。我们发现这个词在几个地方出现过。其中一个地方，也就是我想要重新指出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以弗所书三章。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三章三节。用启示使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这里，我们看到主感动保罗写下这些关于外邦人得以跟犹太人同为基督后嗣的事件，那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些有关外邦人同为后嗣的一些事情震惊了犹太人他们，尽管他们不应该感到震惊，因为我们发现在整个旧约里的零散的经节和段落里，神明显的真正的想使人们知晓他的计划，就是将救恩赐予外邦人，赐予世上列国的居民。想明白这点，我们只需要查考摩押女子路德及妓女拉合，我们就会发现，甚至在旧约时代，神实际上已经在拯救以色列周边国家的人们。然而，它是一个奥秘的启示，直到主打开使徒保罗的眼睛，直到他感动彼得访问哥尼流的家等等。在新约时代，从没有一个从神而来的正式宣告说外邦人可以同为后嗣，但是现在说得很清楚，神感动保罗写下他们要同为后嗣，这一点上毫无疑问。因此，这奥秘就是记载在旧约圣经里许多地方里，主描述列国的语言，以及他暗示他们怎样得到祝福。现在，那个奥秘就被启示出来。这就是他让保罗知晓的启示，也就是奥秘。然后使徒保罗受感写下了第四节，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们发现奥秘这个词出现过几次，跟启示有联系。因此在我们继续查考启示这个词之前，让我们先查考奥秘这个词。比如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十一节里说，门徒近前来 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里主耶稣在回答门徒关于为什么说比喻的问题。记得就在同一章马太福音13章34节里稍后这样说，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就是基督讲道不断使用的一个方法，他用比喻讲话。对众人讲话，你为什么用比喻呢？然后耶稣对门徒们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换句话说，如果基督很直接地说，那么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在说什么。不光他的使徒知道，就是那些不是他使徒的人也会知道。因此，基督的计划是要隐藏真理，隐藏在他所讲的比喻里，隐藏在所罗门受感写下的箴言里，隐藏在神感动大卫记下的诗篇里，隐藏在整个旧约历史中的历史比喻里等等。神隐藏真理在整部圣经里，他以不同的方式隐藏，并且他赐予神的子民知道天国的奥秘。因此神开启我们的心里的眼睛，保罗被赐予智慧，明白外邦人同为后嗣就是一个例子。现在他读到旧约里神提到的外邦人的例子，他就会理解，他就会跟其他信徒们一起分享，以致其他信徒们能够理解这些。这就是神如何写下圣经，他对世上不信的人隐藏真理，然而对神的儿女，他却计划启示真理。当然，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神有一个额外的计划，在圣经里隐藏许多真理，直到末时，那也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到的封了这些话，直到那个时期。但是主的计划是要开启圣经，在但以理书12章里，在我们读到他将封了书上的预言，直到末时之后，他是怎么说的呢？但以理书12章10节说，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换句话说，一旦神揭开曾经许多世纪以来被隐藏封闭的经文，神的选民就会再次被赐予明白天国奥秘知识的能力。而对于世上的恶人，则就像胡言乱语，像一些未知的事情，因为他们不具备智慧或能力，或者说他们没有基督来打开他们的眼睛，看到并理解这些事情。所以又一次的，我们发现神总体的计划是启示这奥秘。我们不得不说， 这奥秘不仅仅只是圣经书面上的文字，这奥秘是圣经里隐藏的真理，记载在圣经书页里的。我们接着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里说的远远不只是我们是神的道的管家这件事情。有史以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世世代代被委以重任，负责忠实传扬神的道。当然，神的子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神在借他们做这件事。神看顾着他的道，并保护着他。因此，我们毫无疑问地确信，我们拥有完整的整本圣经，没有任何的疏漏和增添。我们拥有完整的神的道，而且神也向我们保证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远远不只是作为神的神谕的管家。就如旧约时代，以色列是神的管家，新约时代，教会承担了管家的责任一样，我们是天国奥秘事的管家。神的奥秘就记载在圣经的书页里，而圣经正是奥秘的启示。而且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正是现在众教会存在的问题。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传扬圣经，没错，他们自认为他们仍然具有这个使命。那么他们是不是作为神的奥秘事的一个忠心的管家来完成这项使命呢？没有。因为奥秘是神的话语里隐藏着的真理，借着这个试金石，管家是否忠心就完全可以得到验证。因此，神确确实实地将管家这个特殊的使命唯独赐予选民，神的儿女。因为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他们并不是真信徒，也没有属灵的眼睛，他们不能正确地看护神的道的奥秘。只有神的儿女才被赐予这些奥秘事的理解，他们会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些奥秘。而且随着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挖掘圣经真理，也只有神的儿女会发现更多的奥秘。当然，这是神的计划。在以大灾难为始的末期，揭开圣经，启示天国的奥秘，基督启示的奥秘。而我们，则是这些奥秘事的管家。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违背这些神已经从他的道理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作为神的管家，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坚持忠心于神所开启的真理。因此， 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宣讲和教导教会时代的结束，并圣经上关于毁灭的教导。基督在创世前已经为他的子民赎罪的教会。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我们现在学到的一些关于神目前审判时期他所行的等等教导，这些真理都是他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更加深入了解他的道理的奥秘，因此我们才得以认识。我想翻到罗马书16章25-26节里查考这章里的一些经文。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从创世以来，神记录下了唯有他知道的所有事件，但是出于他对我们的怜悯，他的良善及他的恩典，他在圣经里写下了这些事情，告知他的选民，并赐予我们关于他自己以及他的国度更深入的理解和知识。否则，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他将这些奥秘记载在圣经里的书页上，一目了然。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些奥秘是明明的在眼前隐藏着的，他们是神秘的，因为他们不为读者所知，除非读者遵循神在他的道理确立的正确解经方法才能晓得。换句话说，圣经就像是一本长篇奥秘小说，这本小说所有线索就在圣经本身的书页里。我们来读箴言25章2节：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神赐予他的子民荣耀与光荣的任务，来将事查清，来发掘被隐藏了的这些奥秘。这里出现的“事”这个词，就是希伯来文 debar 翻译为“道”这个词，也就是将道查清。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所乐意去做的。同时，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喜悦。神将这样的心智放在神的儿女的心里，于是我们以探索圣经为乐，并查对经文来发现他们是否正确，进而得以破解他深藏在他话语中的奥秘。他向我们演示，你们要这样做，你们要以经解经，仔细地确信你得到的任何结论跟整本圣经协调一致，而且你要把一切有助于理解神秘事物的线索拼凑在一起，而且 他们必须恰如其分。当然，最重要的是，向主耶稣祷告，向永生神祷告，恳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并赐予我们恩典，使我们能够理解，使我们可以看见他所说的。随着我们这样做，我们会发现这个特别的奥秘的答案，以及那个特别的奥秘的答案接二连三地涌出来，特别是处在今天的我们。神已经开启了圣经，神把他封在道上的印揭开了，所有那些过去从来不为人所知的事，现在能够被神的儿女所理解。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已经学到很多来自于圣经的教义。在如此相对短暂的时期里，我们所学到的事如此之多，我们所理解的程度又是如此之深。这在圣经学习的历史中还是史无前例的。神并不总是那样行事的，只是由于我们正处于时间的末了，这是他的计划揭开启示的奥秘。在罗马书二章五节里，神说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英文震怒的日子和神公义审判的启示，我们可能没有捕捉到这其中的意思，除非我们慢慢的读。有时我们需要翻来覆去的读这些事，但是请注意，神说到震怒的日子，那就是审判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样跟启示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启示这个词又一次的出现在罗马书二章五节的末尾。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里看起来好像神在暗示愤怒的日子或者审判日也将会是显明或启示的日子，他的审判的显明或作启示。现在这显得格外的让人饶有兴趣，因为自2011年5月21日这一天，神的审判临到世界。神的审判从众教会过渡到全世界，包括所有未得救的人在内以来，我们对于神的审判的理解不断的长进深入。那就是我们意识到赐给列国所喝的这杯正是赐给众教会的那杯。我们意识到这是属灵的审判，神倾倒下的愤怒和众教会一定要喝的杯完全是属灵的，它是指福音之光的挪走，圣灵的移走，导致的结果就是救恩从众教会和会众中撤去。现在同样的，杯赐予了列国。 因此我们学到了，我们得到了纠正。我们原先以为领导世界的神的审判在性质上一定是实质性的。可能我们当时那样认为，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在物质领域上运行的，而且也许是因为教会应该是在属灵的领域运行，我们也就更理所当然地认为临到众教会的审判是属灵的。但是我们错误地认为临到世界的审判在物质领域上运行一定是实质性的。不，这却是同样的审判，同一个愤怒的杯。这审判就是福音之光的熄灭，在世上拯救人们的神的圣灵的移走。随着救恩之门的关闭，审判开始了。在大灾难时期后的这些日子，再也没有救恩了。我们在神临到世界的审判这个领域的知识已经增加了很多。我们也正学到其他的事。我们学到了在审判日期间，真信徒会仍然留在世上。提走真信徒从来都不是神的计划，而是要在审判日期间留他们生活在世上，并不是他们要被审判，因为他们在基督里已经被审判了，而是他们要经受严重的试炼和试验。我们在圣经里发现很多信息，这些信息都证实了神的计划是要最后一次试验他的子民，让他们经火。那火在审判日已经点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三章指出的。因此，我们还学到一些其他事情。我们学到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审判日期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正是神在罗马书二章五节里所说的，说到罪人他们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震怒的日子，就是显现或启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说到一些经文，你可能以前读过。现在，我们结合启示录一章一节里的启示这个词，来查考这些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至八节开始，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等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现在你可能没有发现这个词，但是它是在第七节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 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毫无疑问的，这里指的是审判日。我们知道，审判日以属灵的方式开始于2011年5月21日。这里神说道，基督显现，或基督从天上显现。随着我们继续，你会发现，圣经显现出基督就是审判官，他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些地上未得救的人。神关闭了天堂的门，这就是一种报应的行为，这是一种愤怒的行为。地上属灵的火焰已经点燃，烧毁了草木禾秸。根据撒迦利亚书13章8到9节说，这剪除了人的1/3，1/3仍必存留。神要使这1/3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那是因为他们正在暂时被火熬炼，被试炼，他们将会忍耐到底。我们在路加福音17章也会发现显现这个词。在路加福音17章29-30节里，但是这个词并不是一模一样的，它是一个相关的词，启示。路加福音17章29-30节，道罗得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这里是奥秘的启示。其实这跟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里，当我们读到的大罪人显露时，是同一个词，是同一个意思。他是怎样被显露的？他在圣经的书页里被显露。神借着他的话语将撒旦显露给他的子民，赐予他们理解。换句话说，借着圣经，我们认识到撒旦被释放，并以大罪人的身份进入众教会坐席。没有一个人用肉眼看见这件事，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圣经之外的任何事物证明这一点。他只有在圣经的书页里被显露。这也正是人子在审判日怎样被显现。启示录10章7节那里，主说道，神的奥秘就成全了。这也是谈到神的显现及奥秘的启示。我们一直在查考启示这个词，我们看到了神是如何谈到启示的奥秘。这其中暗含着在圣经里隐藏着的真理，就是在神的启示里，也就是包括启示录这卷书的整本圣经里。因为圣经都是借着神的启示写成的。 在这本属天的启示里写的就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清清楚楚地藏放在圣经的书页里。而且当神赐予众先知们他属天的话语，他们执笔记下那些事。神有一个计划，在过去的年月里启示其中的一些奥秘。随着这些属天的启示不断地汇编起来，整本圣经就成为一个整体。这在过去确实回答了一些关于神性上神秘的问题，尤其是神在新约时期感动众先知记录下的一些事情，包括使徒保罗。然后他从神那里得到关于外邦人的奥秘的启示，那就是外邦人可以同为后嗣。还有其他许多事情，新约里对指向尼赛亚旧约段落的引用就破解了其中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关于旧约里很多地方说的关于主耶稣基督就是尼赛亚的化身，就是将要来到的那位。因此当基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住在人类中间的时候，关于以马内利，神自己亲自来到人类当中的这个巨大的奥秘的答案，就为人所知。但是，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奥秘。神赐予先知但以理许多关于末世的信息，并神告诉但以理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因此在整个旧约时期和新约教会时代，这些奥秘从来没有得到破解，但是它被隐藏起来，并很好地保存起来备用，直到末时来到，大灾难来到，即教会时代结束。然而，神才计划要开启这些经文，他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我们正生活在大灾难之后的时期。神开启圣经，开始于1988年大灾难的开端，而这话就是圣经，自从那时起就一直处于不断开启的状态。一直以来，神的计划就是不吝时将他所隐藏的信息全部启示出来，而是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步启示这些真理。比如回溯到1988年神开始揭开圣经，可是教会时代的结束的真理当时并没有揭开，直到12年或者13年以后，神的子民才开始在神的话语里，就是圣经里看到这件事。然后那就好像是神为他的子民激活他的命令，就是在他毁灭众教会和会众之前，将他们作为败子捆成捆留着烧之前，使选民从众教会里出来逃到神那里。在大灾难时期的后期， 直到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这段延长的时间。其他一些神的教义和教导也慢慢的、逐渐的为神的儿女所知。当然，就在审判日实际日期来临前的几年前，神就启示了这个具体的日期。神的子民开始看到，并且理解了那个日期，就是审判日。但是，那是否就是神奥秘的完全启示吗？不，绝不是。一些经文，就像罗马书2:5，现在这节经文关于神的审判日的计划方面的看法发人深省。再一次，我想读一下罗马书2:5。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震怒的日子和显他公义审判，意思就是说，审判日就是显现的日子，是神审判的显现的日子。那也就是神的计划，就是在那时审判世界。就只有在那时，神的审判计划才更加清晰。我们的经历也恰如此，那就是当我们进入并且现正在经历着审判日的时刻，我们就学到了许多关于审判的事情。起初临到世界的审判是属灵的，直到审判日的最后一刻，这可能持续1600天。然后，他将要实质上摧毁这个世界和宇宙，以及一切被罪所玷污的事物。但是，审判日从开始到最终结束的这个阶段，是一个属灵的审判。主要由关闭天国的门、熄灭福音的光等组成，以致在这段时期，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以前，我们不明白这些，我们不明白审判将会是属灵的，完全属灵的。我们以为它将是实质性的。由于世人生活在实质领域当中，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假设神会以实质的方式带来审判，并且他让他们看见临到他们头上的审判。然而，这却根本不是神的计划。正如在伊甸园，神以属灵的审判对待人类一样，他们违背神的命令的那日，他们属灵上死了，并不是肉体死了。也正如在克西马尼园，神降下属灵的审判到主耶稣身上，那里他喝神愤怒的杯，正如神通过关闭他们进入天国的门，给众教会和会众带来属灵的审判一样，他正在将同样的属灵的审判带给人类。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一点。 我们也学到，神不计划在审判日从世上提走真信徒，直到审判的结束。有几节已经为人所知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子民仍然留在这里。撒迦利亚书13章8至9节叙说得非常清楚，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为什么？因为神说，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神的计划是要火一般的试炼他们的信心，试炼他们的内心是否是完全人，里面是不是没有诡诈和谎言，是否他们已经真正成为了他的儿女。因此他为世人设置了一个网罗，在神完美设计的这个网罗里，世人认为在审判日什么也没有发生。同时这也使得神在所有那些外表上遵守神律法的人说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时候，严重地试炼他的子民，来看他们是否继续信靠他的话语。神的儿女坚定审判日的立场，是全然靠着信心，靠着理解神的话语本身。他们必定将他们所学到的事情坚守到底。罗马书2章5节，把震怒的日子和显神公义的审判联系到一起，但是这并不是孤立的。我们发现其他经文，比如在路加福音17章，那里使用了一个跟启示这个词相近的词，一个相关的词。这个词打开可以翻译为显现，而且在路加福音17章29、30节说，到罗德出索多玛，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我们以前很可能读过这节经文，只是认为，哦，这就是指基督从天上显现的日子。那日子世人都会用肉眼看到基督带来审判，但是不是那样的。这里根本不是指那样的。让我再读一遍，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但是注意，紧接着17章31至32节说什么？当那日，人在屋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好的，那跟基督驾云降临有什么关系？谁想要从房上下来，或者从田里回家？为什么提到罗德的妻子？如果基督在猛烈的愤怒里来到，每个人必死无疑，他们都被毁灭。但是这并不是指基督从天上显现，从而人们可以用肉眼亲眼看到他来到。他指的是在他的话语里，圣经里， 基督作为审判官显现出来。首先，他被显现给众教会，带来审判。圣经教导我们，神的愤怒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而且圣经向我们显示，主耶稣被显现作为全地众教会的审判官。现在，圣经显现，他作为整个世界的审判官，在属灵上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至八节里说，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正如圣经显现耶稣为众教会的审判官，当然他并不是以肉眼可以看见的实质形式来到，属灵上他降临审判众教会了，从他们手中撤走灯台。同样的，基督已经来临，给世界带来了审判。他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那些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因为这是审判日，报应的日子。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可以找到跟用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人子身上的同一个词显现。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和六至八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会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现在一直往下看到六至八节，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些经文向我们描写了大罪人的显露。神的子民知道大罪人是谁，他就是敌基督者撒旦他自己。他的显露或者显露他，并非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某个政治领袖或者统治者被视为大罪人，而是通过理解神的话语，就是圣经而发生。这都是随着神打开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神的计划是要在捆绑撒旦象征性的一千年后，在末世释放撒旦，以致他可以在地上走来走去，兴风作浪，大肆破坏，给世界上的众教会和会众带来毁灭。 他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很狂热，就像耶户那样，对所有挡住他道的人带来毁灭。是神释放了撒旦，并使用他作为仆人来完成他的旨意，给众教会带来审判。但是关键的一点是，这里使用了同一个词，大罪人被显露，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而且他被显露了出来。这跟属灵的揭开以及我们对圣经理解的开启有关。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子作为众教会的审判官被显现，而且主耶稣正在被显现出来。记住罗马书2:5，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现在神正在启示或显现更多的奥秘。随着我们进入审判日，最后的一些奥秘，圣经里所有最终隐藏着的真理，正在为我们所知。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查考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里再见。